那这段时间好几个星期我都跟弟兄姐妹在分享，来传讲与主联合，这是救恩的核心。那基督福音不仅也是讲一套伦理规范，那思想的伦理规范教我们怎么爱，怎么赦免啊，怎么行公义，好怜悯，成谦卑的心啊，也不单单是告诉我们要我们要效法基督，好像效法一个模范的一个人物一样。那基督福音的核心，救恩的核心，是要与主联合。那基督怕我们不熟悉啊，不明白，不知道这种永恒的真理，他用了很多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树的枝子和树要连在一起。那枝子离开树，这个枝子肯定会枯干的，是吧？那就像一个身体跟头要连在一起，如果身体跟头分离了，那这个身体肯定会枯竭，会死亡。那还告诉我们，就像联合，就像夫妻之间联合一样。所以基督让我们明白这个永恒的真理，告诉我们他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这有限的不与无限的联合，我们这无限有限的慢慢就枯竭了啊。那我们是有罪的，那上帝是圣洁的，如果我们不跟他连结，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基督用很多的教导来告诉我们与他联合的这个真理。特别来我们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那听这样的道，你可能会觉得我无法理解啊。但是我希望你慢慢的能知道基督福音的真理，不是我们想象的让人只是做一个好人。好多人都说信耶稣哈，跟现在别的宗教一样，就是做好人，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做好人是我们的一个副产品 byproduct 这样子。但基督福音的核心是让你跟永生的神连结，永生的神相通。我想很多人都渴望与永生的神来相通，问题怎么来相通？那这是我们要传讲的一个信息。那在开始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思想一下啊，这个宇宙很大，我们人在这个宇宙里头，连灰尘都不如。如果了解宇宙有多大的话，地球在整个宇宙里头，就像个小芝麻一样，那人是活在这个小芝麻的皮上面，一点点，就是人非常的渺小。如果你知道宇宙越大，你知道人何等的渺小，对吧？那你可以想一下，这海洋有多大？跟宇宙相比，人像芝麻一样；跟整个海洋相比，人像一滴水，对不对？像一滴水一样。所以人太渺小了。那与神联合，是不是像一滴水滴到海洋里头？大家同意这个比喻吗？如果你与神联合的话，就像一滴水滴在海洋里头。大家明白这个知道吗？就像一滴水那么小，融汇到这个大的海洋的里头。那有人说差不多，比喻是这个样子啊，与上帝比宇宙还大，因为创造整个宇宙啊，比整个宇宙还丰盛，也创造整个宇宙。那人跟他联合，就像一滴水进入了海洋一样，大家知道这个比喻。那我问大家，当一滴水滴进了海洋之后，这滴水在不在了？在不在了？不在了。那我们与神联合，那这一点点小东西融入到神的生命当中，这个小东西还在不在？在不在？你知道我们是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从华人的社会里面来，我们自小耳濡目染，受到很多东方的那些神秘主义的影响啊。我们要融入一种浩瀚的一种生命当中，那结果这个生命就没有了。比如在教会里头，你唱诗歌的就是说主啊，我变成无我。等会我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无我就是说一滴水滴到海洋里头，这滴水就消失了。大家听到这样的教导对不对？但这不是基督福音的教导。你一滴水滴入海洋里头，你不会枯干是对的，这滴水仍然存在，这叫与神联合，不是你就消失了，你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的个体仍然存在，神要保护你的个体仍然存在。所以我才明白这个道理，就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要与主联合。保罗讲在基督里这句话164次 In Christ, In Christ, In Christ。 不在基督里头，你的信仰还是在外面的。你这个枝子没有连在树上，你这个枝子跟基督没有什么关系。经过到教会来唱赞美诗啊，你来祷告啊，你来交交朋友啊，这是好的，但是没有跟基督联合，你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一定是与耶稣连在一起的，这叫联合。不要认为说我知道一些基督教的信息，那就是基督徒了，不一定。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老约翰呢？老约翰他不讲用这个 in Christ 在基督里这个字，老约翰喜欢用什么？住在主里头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的里头。住在什么意思啊？住是什么意思啊？我到德国去，我住了一个旅馆，住三个晚上我就走了，那叫住吗？我回中国住了两个月，我回来了，那叫住吗？那不是圣经讲的住。那不是圣经说有些基督徒就是住在主里头，今天我去一下，过两天我又离开了，那不叫住在主里头。住在耶稣的里头，意思就是说我不走了，我永远在这儿了，我跟他连结了，他就是我的家，我是他的家，我永远分不开了，这叫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这是信仰的奥秘，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核心，基督福音的核心，是救恩的核心，跟他连结在一起，他的生命跟你生命连结在一起，那这叫基督的福音的核心。所以我们信耶稣信了很多年，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核心。但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保罗讲在基督里头 in Christ， 约翰说 abiding Christ， 他们两个为什么不用一样的词啊？为什么不用一样的词？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上帝造的东西从来不重复，上帝不是江郎才尽，搞一段时间我们有 idea 了，什么东西慢慢变得一样的。上帝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独特的。你看他的雪花，每个雪花都是独特的，每一片树叶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与主联合，不是说你突然就没有了，你仍然在基督里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要讲一些住在基督的里头，我下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的怎么样住在基督的里头。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住在基督的里头。开始之前呢，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这个圣经里，我们一起读。今天经文很短啊，只有三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请做见证的。凡人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上帝，谢谢你，你透过现代的科学，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宇宙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发现宇宙越大，我们才知道人是何等的渺小。但人却有君尊祭司的形象，有高于万有。谢谢你帮我们创造成这样的一个方式，既是尊贵的又是渺小的。主，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头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明白你的心意是让我们与我们联合，我们与你连结，好像我们的生命可以参与你的生命，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永恒的尊荣，永恒的荣耀。主，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造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世上几十年时间丰丰富富成功立业然后一命呜呼，这不是你的旨意。你召我们，让我们要彰显耶稣的形象，圣洁、荣美、尊贵、公义、怜悯，从而让我们在永恒当中永远与你在一起，分享你永恒的尊荣，这是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与你联合，你与我们联合，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更深一层，更明白你创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愿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愿你的圣灵抓住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你永恒的奥秘。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概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有个先知，伟大的先知叫以赛亚。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都读过以赛亚书，他写了一卷书叫以赛亚书，66卷，正好跟圣经啊，66章跟圣经66卷正好吻合，很有意思啊。你看看瞧，这儿有段话，这是在66章，这是66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园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是上帝透过先知对我们说的话。那上面讲那个说，天地在神的面前像一个座位，像个脚凳一样，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拥有一座床，啊，一张床，啊，一栋房，或者一个公司，上帝拥有整个宇宙，哪个地方不属于上帝的？上帝是无限的，创造万有，所以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比喻，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在他面前是他创造的。那下面讲一句话说，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愿语，让他们造一个辉煌的圣殿。上帝说，圣殿是好的，是你们敬拜我的地方，是你们与我相遇的地方，但是我需要一个地方来居住吗？就像我们教会造一个圣所啊，造个圣堂，还过几个月我们就要搬进去了，我们很激动。但是上帝问我们一句话，我需要一种物质的空间来居住吗？难道我没有地方居住吗？整个宇宙都是我造的。现在弟兄们，造堂建堂是必要的，但是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不缺少居住的地方。那下面一句话，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我知道现在在美国，大家生活都很紧张，很多人没有安息，真的没有安息，因为根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有工作，我的身体明天如何我根本不知道，儿女将来如何你都不知道，所以心中没有安息，整天忙忙忙忙忙忙，就是心死了，你知道苏人房加个王，对不对？忙，整天忙，心中没有安息。因为没有安息，为什么没有安息？因为我们太有限，我们有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安息。但上帝也没有安息吗？上帝是不是做工很疲惫？上帝是不是没有智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没有安息吗？不是的。圣经用这句话来提醒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在寻找一个安息的处所。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孩子流浪在外，不再回家，我问你，你的房子再大，你的心里面有安息吗？你的工作再好，你心中有安息吗？你没有安息，对不对？因为爱让你没有安息，罪让人没有安息，这肯定犯罪以后心中惶惶不可终日，不干怎么办，一听到喇叭声，这个警报声，你去马上去紧张，那是罪让人不得安息，劳苦让人不得安息。上帝没有罪，上帝没有劳苦，为什么上帝不得安息呢？因为上帝心中有爱，就像个父亲对孩子一样，孩子没有回来，我心中没有安息。所以上帝一直在寻找一个安息的处所，因为他造了人，人离开了他，就像浪子一样，上帝寻找人，直到有一天他能住在你的里头，你的心门向他打开，他进来了，那是上帝安息的时候。我讲这个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上帝的心愿是在寻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居住，他可以住在你的里头，他不是说不可以毁灭你， no， 上帝一句话我们就没有了，宇宙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上帝这么做是爱我们，说孩子啊，我给你自由意志，你敞开自己的心门，我进来，这样你的生命得以成全，你是必死的变成不死的，你的朽坏的变成不朽的，我爱你，那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啊，寻找我们。那有人说，上帝怎么住在我们的里头啊？住在我们哪儿啊？住在肝里头，住在肺里头，还是住在心脏里头？你打开心脏，打开肝，打开肺，上帝不在那儿。人人都有灵魂的，如果打开心脏，灵魂在哪儿？你找不到的。灵魂在你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充满你的整个身体。当灵魂没有了，那就一具尸体，那不再是人，那就是尸体了，没有用的。上帝就像对这个宇宙来说，对我们人来说，他住在灵魂的里头，灵魂的深处在你里头，你的灵魂里没有上帝，这个灵魂他就是死的，他不是不认识神。所以神住在我们的灵里头，住在我们的灵魂的里头，在你整个生命当中会彰显出来。那虽然说，但是我一个不懂，圣经告诉我们，我怎么知道上帝住在我的里头呢？刚才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你读到这一句话，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是圣经上一句话。但弟兄姐妹，有人说我问了，牧师你讲到的时候说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神住在我们的里头，又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到底哪个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搞糊涂了。那这儿我简单的说一下，弟兄姐妹， 上帝的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就是基督的灵，又叫圣灵。所以你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你到第十节十一节，你就明白了。三位一体看重我们，三位一体是上帝看重所有的人。我问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有什么样的人愿意黏住你，跟你在一起啊？当你家有难的时候，可能慢慢有些人就远离你了，没有多少人能在乎你，没有多少人愿意你黏住你绑着你，除非他有求于你。上帝无求于我们，但他愿意住在我们，而且三位一体的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那有人说，你我怎么知道上帝住在我的里头呢？我怎么知道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有些结果让你知道神在我们的里头。圣经上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从此我们就知道，从此我们就知道他在我的里头，我在你的里头。今天信耶稣的人，你知道你犯罪的时候你心中不再有平安，会不会？会不会？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你的心中是恐惧是紧张，但是你就慢慢有个盼望，有个依靠。我有一次在这儿讲道的时候，我讲人就像一个瓦器哈，泥巴做的一个器皿，里面是空的，除非有个宝贝放在里面，那个宝贝就是上帝。那我讲过道以后，有人来告诉我说，他王牧师你知道吗，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叫怕，叫怕，怕是怎么写的啊？怕是怎么写的？树人加个什么摆啊？就是人里面空白的时候你就怕了，人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怕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会怕会恐惧？你里头是空的，神不在你的里头。所以当神住在我们里的里的时候，我们会有艰难，哎，但是我不怕，我知道我的神在我的里头，在我的生命当中，他在引导我，他在帮助我。所以当你在里面慢慢可以体验到神在我的里头，我在他的里头，当有一个人得罪你的时候，按照你过去的本性，那一定要报复他。但现在呢，想第二步退一步，我学会赦免他。过去呢，我想的全是这个世界，就像个鸵鸟一样，我把它把整个头去埋在地里头啊！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但现在我们开始想到耶稣基督，想到天上的事情。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你慢慢明白了，慢慢你明白了，我里面有个东西以前是没有的，神已经住在我的里头。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神因为爱我们，神的恩典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头很混乱很黑暗，有的时候里面很狂妄，有点成功我们就狂妄，有点事情我们就紧张会恐惧，神不在乎，神住在我们的里头，这是他的定命。神寻找一个安息的处所，他带到我们的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是基督福音的救恩的一个核心，神爱你，他住在你的里头。他儿子来了，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没说好你钉我的儿子上十字架，我跟你爸爸也算了，我抛弃你，没有，你钉他儿子上十字架，他差派圣灵来了，他住在你的里头，这是叫不舍不弃的爱，他愿意住在你的里头，这是福音的一个核心，神跟你连结。我上次礼拜讲，这是第一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二个，老约翰说，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头，他也住在神里头。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上两次可能没有来，我怎么跟神联合？我们中国的我们的祖先们寻求一种最高的境界，就是与人与神与天联合，这是我们古人追求一种最高的境界，很好。可是我们既不知道什么是天，也不知道什么是人，更不知道人跟天怎么联合，我们不知道的。你到中国大陆，现在有个终南山，在中国西北啊，在中国的大西北，有个在陕西和在山西是吧？终南山，很多人在那儿打坐若禅，追求什么？得道成仙，那就是说与道要联合。人能找到上帝吗？上帝是无限的大，他是个灵，你怎么能找到他？所以他来找你，住在你的里头，你怎么能跟他联合？这儿有一句话，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头。哦，你说这简单呢，认耶稣我早就认了，我知道有位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认耶稣的人太多了，希特勒也承认有耶稣啊， 他不否认了。尼采也承认有耶稣啊，甘地也承认有耶稣啊。今天你周围跟你的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跟他们谈谈道，他们都承认耶稣了不起。如果他不是个无知的话，他对福音有所了解，读过耶稣的教导，他一定承认耶稣了不起。为什么呢？你不承认耶稣了不起，就等于承认自己很无知，你的道德很低下。为什么？耶稣跟麻风病人在一起，耶稣跟穷人在一起，人跟他上十字架，他还说赦免他。耶稣教导人们爱别人，赦免别人，他是一个极美的道德象征。所以你看到耶稣，耶稣了不起，你不信？我现在不信耶稣，但是我尊重耶稣。你看到美国到处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我尊重耶稣，耶稣了不起。说没有一个人敢贬低耶稣，小看耶稣。他贬低耶稣，小看耶稣，就自贬低他自己。为什么？就说明你这个道德品位很低的人。那这些人承认耶稣，是不是他就是一个住在神里头？ No， 不是那个意思。这儿承认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承认说有一位耶稣。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些朋友，有些基督徒，到现在为止，他对耶稣的承认只是这个层次。你承认在这个层次，难怪你不能经历到后面的事情。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你根本感受不到，你感受不到，哼，你感受不到。这什么意思呢？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意思就是说我 trust 这个耶稣， I trust 这个耶稣。什么叫 trust， 弟兄姐妹？你早晨去今天早上喝的牛奶，你知道里面没有毒吗？你从那个 Safeway 买的，家人买的，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毒呢？那叫 trust， 把自己的生命给他了，这叫 trust。所以这个 trust 太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啊，你把钱为什么放在银行里头？你将来你知道你银行能拿得回来吗？因为你 trust。 所以基督的福音是告诉你，你认耶稣为神的儿子，你接受他，神给你一个礼物，不是让你买房子啊，买车啊，这个事业一帆风顺的，那都是小的，小的祝福。大的祝福是什么？说神要住在你的里头，与你联合，那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叫 trust 就我已经接受他。你知道约翰在讲这句话的是什么？你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你可能没有工作，你可能要砍头。约翰说我不 care， 因为我知道耶稣的宝贵，即使如此我也接受耶稣基督。这叫 trust 耶稣，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他， trust 他，我交给他。这个结果就是神住在你的里头，你住在神的里头。当我讲这样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都是这儿开始的呢。我们刚刚信耶稣都是从这儿开始，从脑子里面开始的。哦，这西方文明很伟大，耶稣真的很伟大，哎，了不起的耶稣，你脑子开始接受了。从这个大脑到你的心，可能花很长的时间。好多弟兄姐妹的信仰是在这儿大脑里头，只是想象有个耶稣，他的心里头还没有耶稣，还不能完完全全的 trust 耶稣。但是我们在成长当中，我们感谢主。但是今天成了耶稣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件事情啊。当你真的 trust 耶稣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你跟他联合了。联合发生什么呢？我请大家看注意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罗马书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我们让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你真是 trust 耶稣的时候，耶稣来了，他住在你的里头，跟你联合起来。联合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的真理有点重，但是我后面不会的，我前面先把真理教官讲下去啊。我们的死的行动上和他联合，在复活的行动上就与他联合。联合是什么？你跟主连在一起，他的死就是你的死，他的生才成为你的生，这叫联合。那下面有一句话就更麻烦了，我们在教会常常有弟兄姐妹背这段经文，我知道你闭上眼睛你都懂的。加拉太书2:20，我们一起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我问你，同定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你死了。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住在我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要说王牧师，你看看，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我了吧？对不对？你看我已经没有了。可下面又一句话说，并且如今活着，乃是因神的儿子啊，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神的儿子这样活，好像又死了又活了，到底死还是活？那下面这一句话我不要读完，只让大家知道这个信息。哥罗西书第一章三章第二节他们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死到天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将来跟他一同显现。所以要致死，我问大家这两个问题，已经死了有没有死啊？有没有死？所以要致死有没有死？到底死没死？到底死没死？我问大家死没死？那这来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对不对？已经死了对不对？那说明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还要致死，那什么意思？在教会里头讲这个话，讲一讲一糊涂，一讲一糊涂，到底死没死啊？你知道在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在英文里头都是过去式啊，对不对？你已经跟基督就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了，明天讲我们已经死了，可是这儿又说要致死，说明还没有死。所以有的时候在死与非死之间，就有好多基督徒生活的征兆啊状况，对不对？好像死了又没死，没死又想死，那这就这么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圣经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 trust 耶稣的时候，你跟他联合，联合开始了，神要让你知道是与他同死，要与他同活，这个至圣的真理。什么叫与他同死？我们与基督联合以后，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个话哈。当你与基督真的联合的时候，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你死了，在天上，在神的眼中，你死了。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哈，当你与耶稣真的联合那一空间，你真的死了，在神的眼中你死了，在天上你死了，在神的世界你死了，神看你是个死的。所以圣经呢有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听起来让我很刺耳。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刺耳，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然后呢，一同住在天上。你读这个以弗所书啊，这几个一同让你搞糊涂了。一同受死，一同埋葬，意思是什么？你死了，上帝认为你已经死，让你看见耶稣看你已经死了，不会把从坟墓把你拉出来。哎，你还没死，我定你的罪。现在有一个犯人，他死了，你说法官会不会定他的罪啊？会不会啊？如果他差欠债的话，要不要追讨他的债务啊？有没有啊？所以圣经上是说，你死了。你埋葬了，但是你同时也复活了，一同住在天上。你说哪儿住在天上呢？我会住在我们家那个 townhouse 里头，我哪住在天上呢？圣经讲这个话是跟我生活一点不相干的。我怎么死了？怎么埋葬了？怎么复活？怎么我生活没有改变呢？这儿一个真理，我巴不得在以后讲到慢慢会弟兄姐妹明白这个真理。当你与主联合的时候，天上发生了变化，你的灵魂发生了变化，在神的眼中你死了，你埋葬了，你跟主复活了，你一同住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可以靠近上帝了，可以靠近他的宝座了。一同住在天上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修行啊才能天人合一。他让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神给你一个特殊的怜悯，特殊的恩典。那有人说，你讲的很好听，我从来没感觉到啊，我死了我还不知道啊，我没死嘛。弟兄姐妹，好多事情不是你感觉到他在存在的，你心脏天天跳动，你感觉到了吗？只有你心脏有病的时候，你才感觉到心脏在跳动，对不对？平时你感觉到心脏跳动吗？除非你摸摸它，除非你心脏不舒服，才觉得感觉心脏跳动。你没感觉到你心脏跳动，你就没有心脏啊。空气在不断的流动，你感觉到空气流动吗？你没有感觉到空气流动，你空气就不在了吗？地球在高速的运转，你感觉不到吗？你感觉不到的。但一旦它停止了，你感觉到了。地球一旦停止，我们就感觉到了。空气一旦没有了，我们就感觉到了。我心脏一旦停止，我明白了。等你明白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讲这个天上发生的事情，在上帝里面发生的事情，你用心灵的眼睛看到，当基督联合的时候，天上已经发生了。神看你是死的，看你是活的，你的生命也隐藏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因为你跟他联合了。耶稣永恒，你就永恒。耶稣是圣洁，神看你在他眼中就是圣洁。这是在神那儿发生的事情。那你说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讲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你早晨起来，
给太太泡了杯茶，跟太太 kiss 一下，你上班了。我知道你们不 kiss 了，我知道的。哎，过了马路的时候，哎，看到一个老太太、老爷爷在拎的东西很重，穿马路，你把车停下来，也把他带过马路，然后上班了。在公司中午吃饭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同事在一起吃饭，哎，有机会跟他讲福音了，哎，跟他讲了半天地方，觉得蛮有意思的。哎，下午回来了，回来以后把家里打扫垃圾，然后晚上带着孩子祷告读经，睡觉的，这一天也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哎呀，我真的是个得救的人呢、我真的像个耶稣基督的人呢、我这种人不上天堂，谁上天堂？你这次我感觉非常良好，有没有啊？第二天早晨起床了，太太讲一句不开心的话，一听火就往上窜，就跟他反驳了几句，当然不开心吗？就带着不开心的心上班了。开车在路上开的时候，突然有个人嘎吱音，你就叫你找死啊，对吧？你找死啊！哎，你很生气，为什么在开到他边上去看他一眼？没想到对方开车的人就是昨天跟你讲福音的人，你跟他讲福音的人。然后回来以后下班了，跟太太在一起，太太把早晨的话题重新提起来，两人又争了半天，你说这个心情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然后呢，晚上呢，还有心情带孩子祷告读经吗？拉倒吧，我这种人说晚上躺在床上想，我哪是基督徒啊，我根本不是，我可能这么一个得救，我根本不是，我这种人没办法身为耶稣的门徒。好多弟兄姐妹就活在这种挣扎当中，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啊。当你真的看到天上跟生命连结的时候，你仰望耶稣，你要知道你已经死了，在神的眼中，神把你所有的罪都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死了那就是死了，你的救恩在神那儿是确定的。你的问题是因为你太看自己，我表现的不好有没有得救，表现的好我就得救，你搞错了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知道救恩是确切的，神在耶稣基督里看你，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一同复活了。一死了神不会把这样的坟墓拉出来说，哎，你的罪，昨天你骂你的同事骂你的太太，我定死你，我要叫你下地狱，神不会这么做的。在耶稣基督里头，因为你跟耶稣连结，耶稣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那下面说，那怎么要致死我呢？这是下面老约翰讲的道，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弟兄姐妹，天上发生的事情跟地上的生命是联系起来的，如果天上发生的事跟你生命没有关系，那是假的。人要在生命当中慢慢成长，你外面是看得出来的。耶稣说这个树枝子跟树要连在一起，连不连是知道的。你看这个树上有结果子了，对不对？那个果子不是用花瓶画上去的，不是到 Safeway 去买的苹果系在上面的，不是的。你一旦连结，是橘子树它一定长橘子，苹果树一定长苹果，很自然的一种流露。你跟神联合，神就是爱，你身上慢慢渡一些爱的东西出来，你里面慢慢有渡的爱。当你渡爱的时候，你知道我真的是住在耶稣的里头，我知道了，因为我的果子有了。果子不是让你得救的，但是是你跟耶稣连结的一个结果。弟兄姐妹，一个人没有爱好可怜的。我看有些人一辈子不知道爱，乱爱可以，但不知道什么是真爱，也从来没有被爱过，也没有真诚去爱别人，这种人是很可怜的人。你不要看着他在人面前很风光，很可怜，因为他没有爱。人是神造的，人里面渴望爱，渴望被爱，也渴望有机会真正的爱一个人，爱周围的人，这是圣洁的爱。但是没有爱的人是很可怜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教我们要致死你身上的肢体呢？爱很难，恨很容易。恨不要学的，恨不要学的，一个眼神就让你恨，无一个举止就让你恨，无一个行动就会让你恨。恨是随时可以跳动起来的，搅动一下你就恨了，很自然。孩子什么年代恨太容易了，冤恨太容易了。为什么世上有革命呢？你知道为什么世上有很多的暴力革命呢？暴力革命是搅动人里面的仇恨，这帮人你不满了，把你这个不满东西给搅起来， 那就恨产生了，连那个革命运动了。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爱，神叫人不是恨。所以到基督住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的里头爱慢慢多起来。恨，老约翰常常讲，不要住在黑暗里，不要住在唯独恨弟兄的是住在黑暗里，潜在黑暗里一行，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住在黑暗里太容易了，弟兄姐妹。这圣经有个很形象的教导，怎么说呢？他说住在黑暗里的人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瞎了眼。你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希特勒当年呢，哈，要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开始他知道，你知道，这 C.S. 路易斯讲的，希特勒刚开始仇杀犹太人的时候，他知道那些他讲那些话都是立照的，犹太人不是像他们那个样子的坏，他心中知道。但时间一长以后呢，他真的认为犹太人是那么坏。我们在座都没有希特勒啊，我们在座都没有希特勒，但你生活中你可以体验到一点呢。当你开始贬低一个人、中伤一个人、怨恨一个人的时候，有些理由啊，你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你心中知道那不完全事实，可能部分是事实，不完全是事实，你心中可能知道一点，对不对？但时间长了以后呢，你相信你的恨是有道理的，你相信你这样他就那么坏，他就那么混蛋，慢慢你就相信你里面对他那个恨了。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住在恨里头是住在黑暗里头呢？然后你不知道他往哪儿去呢，像瞎子一样。如果你现在心里恨你的太太、恨你的配偶，打个比方说，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杀死他要坐牢，不杀他这个日子不能过，好像前面无路可走了。你看到一个老板你仇恨他，你恨死他，你住在黑暗的里头，你不知道辞职找工好动不好找，跟他在一起我不能打死他，怎么办？你住在黑暗的里头，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路可走。这是我们过去救人的一种特性，弟兄姐妹，恨太容易了，一句话就搅动了，一个眼神搅动了。想想我们在自己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恨。但神在你的里头，爱在你的里，住在神的里头，你的爱慢慢就出现了，你的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知道。在圣经里头讲到这个老约翰，老约翰你知道他开始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他成为爱的使徒。你记住这些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的十七节，当时耶稣召十二个门徒，其中西庇太的儿子叫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耶稣给这两个人起个名字叫班尼奇，翻译出来意思就是雷子的意思。你知道什么叫雷子吗？什么叫雷子？就是雷声，像那个雷轰，他的儿子。你说耶稣是不是给人家起绰号啊？耶稣很少给人起绰号。耶稣给那个彼得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他叫基法，后来改名叫彼得，对不对？耶稣给人起名是有用意的。耶稣给他起个名字，所以雅各啊、约翰啊，耶稣很幽默哈，你的名字应该叫雷子，雷的儿子。这是告诉他们，你们的性格就像雷一样。那个暴力，你说你怎么知道？圣经上你讲过这样的话吗？你看这儿一句话，有一次一帮门徒到了撒玛利亚城庄，撒玛利亚城庄是犹太人看不起他的，因为种族啊混乱，你知道吗？信仰模糊，你知道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头，他们看不起他。可是耶稣一行人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听他们上耶路撒冷去，马上觉得不对，你跟我不是同一个教会的，我恨你，就这个意思，我恨你。那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有的时候可能用语言上侮辱他，可能举止上可能有一些非常的不尊重他。现在有人骂你，有人侮辱你，有人看不起你，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什么？怨了恨了，怨了恨了。如果我手中有能力，我不用刀杀人，我张开眼睛他就死了，那我肯定张下眼睛，我恨他们，对不对？我恨他们。那彼得呢，这个雅各跟约翰呢很清楚，这时候他就说了，主啊，你要我们从风和火从天上降下来吗？烧灭他们吗？你知道吗？他讲话什么意思？跟对方打架，我们这几个人打不过对方整个村庄的人，对不对？我怎么恨他们？我讨厌他们，让他们死。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耶稣，你不是有了能力吗？你风和火把他们全都烧干、烧光。你看这个两个兄弟的内心怎么样啊？里面充满着黑暗，充满着仇恨呢、啊。人家不接待你，人家伤了你一下，你就要烧死他。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真的烧死他。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手上有能力，而且呢，你的能力特别大，法律都抓不着你，你看看你怎么样？你作为同事早就死光了。这就是人的本性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的本性啊，是不是？他不但如此，他毕竟他读过圣经的人，他说消灭他们，就像以利亚所做的，他还有圣经根据啊。教会也不就是这样吗？有的神朝的时候他引用圣经，就是这个意思。你里面有冤有恨，太容易了，别人搅动一下，别人不按你的想法去做，一定会有恨起来。神经说 no, 你这样不是住在神的里头，不是住在神的爱的里头，你错了。怎么办？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就像雷子一样，雷的儿子，雷的女儿，有的人是响雷啪痛，你知道一句话他马上打炸雷，你知道一句话他就冒烟，一句话他就打炸雷，还有人是闷雷，对吧？你讲一句话得罪他，得罪他一直放在心中闷的，然后有一天会爆炸的。这是我们救人的一个特征，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救人一个特征。当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这个人的生命慢慢慢慢被改变了，后来成为爱的使徒。老约翰晚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晚年的时候，他90多岁，他没有死，那他受过很多的迫害，众人把他抬到这个教会的里头，他什么话都不能讲了，他只讲一句话：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一个是心跟如此暴烈的人，一个充满冤气的人，一个得罪不得的人，怎么被神改变成爱的使徒啊？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你跟他连结以后，这个爱的果子才能彰显出来。那耶稣叫他其他为雷子，不是改变他的个性。亲爱弟兄姐妹，我请大家说一下哈，信耶稣跟耶稣同时不等于说你的个性就消失了，错的啊！在教会当中千万不要这么误解，觉得我信了耶稣我的个性就没有了，那是乱讲。神造你每个人，你身上有你独特的个性，你的罪性要除掉，个性会保存的。这个雷子后来为神发雷声了，你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对那些邪恶欺骗低嫉妒背教的人，他发声如雷。所以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有个性啊，感谢主啊，个性不是罪，但罪会利用人的个性。我们记住这个真理，有人信耶稣的人必须到信耶稣的人都像耶稣一个样，属灵的人都一个套子，错了哈，都错了。千万不要这么理解，好像属灵人就是眼睛闭上不运动，这就属灵人。那有些人是这个样子的，你不一定要那个样子。有人说属灵人有一套话语，神摸着我的心，我好舒服，哦，神摸着我的心。但你说圣灵触动我的心，那你不属灵嘛，你都不会讲用摸这个字。你看，不要有这样的一套的东西啊，套一个人。神的每个人不一样，摸跟触动都是英文里翻译来的，叫 touch。你比如说我讲摸就属灵，你讲触动就不属灵。弟兄姐妹，神没有这样教导我们。雷子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仍然为神发雷，不像过去本性里面妒忌我就发雷声，他不，他现在为基督发雷声，这保证你的个性。我和前面讲过了，跟神联合不是一滴水滴进海洋里头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的。你是独特的，神的荣耀神的形象透过你的独特的人能彰显出来。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看到身上很美丽。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是住在爱的里头，你的爱变得慢慢多起来。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建堂，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爱，教会就是冰冷的，不荣耀神。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见到陌生的弟兄姐妹打一个招呼，吃饭的时候主动的跟那些陌生不认识人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交谈一下，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你打个电话去拜访一下，这叫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住在神里头，一定住在爱的里头，你里头仍然是冰冷，仍然是冷漠。我要问问自己，主啊，我跟你连结了没有？我真的跟基督联合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一定要有爱。爱是最不方便，那天我跟我太太在谈这个问题，我说恨为什么那么容易，爱是为什么那么难，爱是要舍己的，是不方便的。等你方便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你方便的爱一下，那叫什么爱啊？陌生人都可以做到，我家邻居都可以做到。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里充满神的爱，看一个弟兄有需要了你帮一下，你看看有人抬东西了我赶快去帮一下， 看到神的工作，我赶快去帮一下。叫爱呀，弟兄姐，没有爱，这个教会就是冰冷的，教会就不像神的教会。教会是爱是标记，爱从哪儿来的？不是买一个苹果挂在树上的，是你跟基督联合产生的一个果子。马上建堂了，弟兄姐妹，好多时间会不念新堂，好多人会搅动我们里面的恨，搅动我们的冤气。你到现堂一看，哎呀，我认为要比这个大得多啊，原来是这么小啊。你会有这个冤气的，对不对？哎呀，这个心灵，这个天花怎么这么低啊？你看这样，哎，这个水果怎么放在这儿啊？好多东西会教导你的怒气。有人说，不，我们需要占这个班啊，这个教室是给我们用的，那教室是他们用的。弟兄姐妹，好多小事情会搅动我们里面的怨恨，搅动我们的怨恨。住在神里头，查经班、主日学、老人团契、青年团契啊，四班。一句话就能挑动我们里的冤和恨，一句话。不要以为我们很刚强，亲爱的弟兄，你的家里想一看，你家里的争吵有几件是大事情，那放在桌面上的事情没有的，都是小琐碎的事情，一句话恨碰就起来了，那雷声雷声开始闷响了，对不对？有的时候雷打好几天最后才炸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教会可以不同的意见，亲爱的弟兄，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没有关系的。彼得跟雅各是不一样的，约翰跟保罗是不一样的，他们讲的话用的词都不一样的，没有关系的。大家爱里面是合一的，在生命上是合一的，在真理上是一样的。我们教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感谢主，但在基督里头要彼此合一，这才能把神的爱装在我们的里头。否则的话，弟兄姐妹，堂建好了，它是空的，它是空的。爱从哪儿来？你与神联合，住在神的里头，一定是住在爱中。你的心中爱越来越少，反而怨气越来越多。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是不是真的住在基督的里头。很多人身上没有果子，什么果子都没有，你要问自己，我真的与基督联合了吗？如果你没有基督联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件大事情，因为你与主无关。所以让我们每天亲近主，让我们有爱，让那个教会充满着爱。教会是个家庭，这个里面好，世界有很多受伤的灵魂，他们需要到教会来得医治、得安慰、得神的爱，让基督的爱在我们激发我们，让我们对我们周围弟兄多一些关切啊！不是打探人家私事，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关心他，我了解他，为他祷告，我去看望他，打电话，我帮他。弟兄姐妹，这是舍己，这是不方便的，但我住在主里头，是住在爱里头。当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人那么宝贵的时候，神经上说，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慢慢的显明了。最后讲的故事我就结束了。你知道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到20世纪，整个西方世俗主义慢慢抬头，很多人反对，有人开始反对教会。你知道在西方有的修道院被迫关闭，修会被迫关闭，有一个修道院它的总会下面有很多的分会，因为分会全都关闭了，只留下总会。总会呢只有五个修士在里头，都是70多岁了，整个修院一片破落。老修士那个院长就觉得，这个我们修院将来必然走向衰落了，因为外面有很多撒旦的势力在攻击我们。这个修院是在一个森林的里头，靠这个森林边上还有一个小屋子，是街上的一个拉比，就是犹太人一个拉比，常常去那儿做退休的。就很多年他们之间没有来往，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拉比来了。每个拉比在那儿退休的时候，这五个修士都隐隐约的知道，哎，拉比在这儿。所以有一次他们感觉到这个拉比已经到了，那个修院的院长就主动去拜会他。他说，拉比啊，我们的修院快瓦解了，有没有什么一个秘诀能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修院的起死回生？老拉比就叹气啊，他说，现在人的灵不对啊，我们的在镇上的这个会所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两个在一起抱头痛哭。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他们开始读经，你知道读那个旧约的前五卷叫什么？摩西五经，一起读，读一起祷告，然后走了。走之前呢，这个老院长还说，我来的目的是想问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你真的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拉比说，我真的没有，我有一件事情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弥赛亚，是基督。就这么一句话，他就走了。回来以后，这老院长就想，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基督。他跟周围的五个修士一起来分享，几个人都说，怎么会呢？是我们老院长，真是老院长。老院长一生跟随主，虔诚爱主圣洁，他可能是。有的约翰就说，有人说他可能就是约翰。约翰呢，有的时候疯疯癫癫的，啊，可是他跟人特别有爱心，找你有需要的话，他就站在你的边上。那可能是他。那有人说，哎，可能是雅各，为什么呢？雅各话不多，可是呢，你一旦有难，他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对你有爱，而且他非常的谦卑。但是也可能是他。那有人说，那可能是 James， 是史蒂文，史蒂文，他为什么呢？他话很多，他讲话人家讨厌他，可是事情结束之后，又发现他有些话还真的是对的，那可能是他。那你说那是我吗？我这么卑微，怎么可能是我？从此以后，他们每个人对待他人的态度改变了。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个人是弥赛亚，我要敬重他，我要敬重他，我要敬重他，我要敬重他。所以整个修院的气氛改变了。偶尔有一些镇上来的人到这儿来野餐，到那个修院的那个教堂里面去祷告，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修院有点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每个人对别人绝对的爱，绝对的尊重，这非常吸引他。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来到修院来体会一下。到后来青年人也来了，青年人觉得这地方挺好，看到这些人之间的那种爱，那种尊重实际上是绝对没有的。所以青年人带着年轻人来，然后年轻人来问这个院长，我怎么样来参与这个修道院。后来年轻人加入修道院，修道院慢慢慢慢兴旺起来，影响一大批人。这是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今天你不是弥赛亚，你也不是弥赛亚，但是弥赛亚住在你的里头，神在你的里头，基督在你的里头。如果来洛城教会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看对方像弥赛亚一样，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真的像主的身体，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归荣耀给他。如果到你中间来谁都不理，冰冷的一天，这个教会不像教会。但是感谢主，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已经在默默无闻的把神的道活出来，结出生命的果子，这是神所喜悦的。老约翰说，神就是爱，住在爱你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住在我们的里头，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彰显你的生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群体，因为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生命居住的地方。主，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家中有爱，小组有爱，所有的服侍你都是有你的爱。愿这个教会充满你圣洁的爱，因为住在基督里的就住在爱里头，住在爱里头的是住在主的里头。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